今日嘅讲道嘅经文系出自哈该书二章一到九节，头先大家都一齐诵读过啦。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哈该书嘅背景呢？成书背景，两个礼拜之前咧 ，Charlie 传道咧喺我哋当中全讲都系出自哈该书嘅第一讲。哈该书咧系撒加利亚书同期成书时间嘅。撒加利亚书咧就系我哋大堂咧成日讲到嘅系列啦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就拣咗哈该书，我哋喺 LCC 入面去全讲。咁啊，呢个咧都系讲紧被掳归回嘅时期。哈该书有明确嘅日期嘅，好少书卷系有咁明确嘅记载。咁佢呢度咧就写到明系由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开始，要讲到今日嘅篇幅就系七月二十一日。每段之中咧过咗几多个月几多日都有好清晰嘅记载，大家可以留意神嘅说话由讲到实现，到底系几多时间，系快定系慢？六到七月，神一连串藉住哈该先知去宣讲。弟兄姊妹，我哋成日听到或者查经都有讲到被掳归回嘅，但系实情被掳归回到底系一个乜嘢嘅概念呢？大家有冇听？有冇谂过呢？最近新嘅想象，可能系咪就系呢几年好多香港人移民呢？携老带幼咁移民，去到异地离开本地，就系流离失所，系咪就好似被掳咁样呢？咁样啊，我哋系咪就系可以比喻自己系渔民呢？就系 remnants 咧，圣经当中所讲剩低落嚟嘅人，我哋可唔可以就咁就代入想象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想清楚，在旧约圣经里面为什么被掳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，现在来到哈该书归回又是一个怎样的概念。旧约圣经被掳就是神一直一直在列王记先知书的警告最终要实现了，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王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最终就要遭受神的摒弃惩罚。对于当阵时以色列人讲嚟讲，是仿佛神忘记了他对大卫所罗门立的约，因为神曾经应许啊，喺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到十六节，神对大卫讲：当你寿数满足的时候，你同祖先同岁的时候，我必使你身所生的后裔接续你，我就是神啦，你就是大卫啦。我必建立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国度的王位，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。我要作他的父，要作他要作我的子。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，用世人的鞭责罚他，但是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你面前所废的扫罗一样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建立，你的王位都必定坚定直到永远。这个是神对大卫的应许。如今在哈该书亡国被掳，神好似忘记咗佢讲嘅说话。哈该书嘅现况唔单系国破家亡，唔单系你失去咗之前引以为傲嘅社会身份地位，唔单止系同家人失散，生死未卜，唔单止好似之前我哋见 L.A. 嘅新闻，啲火烧晒，有家归不得，更加恐怖嘅系，在面对这一切的艰难，一切的失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倚靠啊？你一直可以祈求的对象耶和华，你今日还可不可以跟他祷告？你是不知道，因为这个国破家亡是明明出于神的手。就在这个背景之下，我们一起去听今日的信息。第一点，在艰难里面你见到神的荣光吗？今日嘅经文好短，我哋可以一段一段咁样一齐去睇。第一到第三节，七月二十一日，耶和华嘅话藉哈该先知传讲话：你要晓谕撒拉铁嘅儿子犹太省长所罗巴伯、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和所有幸存嘅百姓说：你们中间存留嘅有谁看见这殿从前嘅荣耀呢？ 現在你看又是如何？你們眼中看岂不是如同無有嗎？神在這裡彷彿知道他們的疑惑，所以親自跟他們啟示，跟他們講說話。神要哈該先知去跟誰講說話？是大衛的子孫所羅巴伯和大祭司，本來就是大衛王朝的所羅巴伯，如今亡國都已經不是王了，而且以色列人剩下的人數很少，不夠50,000人啊，當時出埃及過紅海都600,000，如今不夠50,000人，是很蒼涼的境況，剩下的人很少，生活很艱難。上一章提到以色列人已經放棄了，只是顧自己的房屋，想盡快復常，彷彿已經接受了神已經離開了，他不在這裡了，百姓只是關顧自己的恢復，都是人之常情，是不是？或者我們面對這些情況都會這樣，即使是這樣，即使以色列國已經逝去了，百姓只是顧自己重建自己的房屋，神的說話仍然臨到如今已經不再作王的所羅巴伯。神的話臨到向百姓宣告，宣告什麼？不要當我無道。他說第13節，有誰，第3節，有誰看見這殿從前的榮耀呢？現在你們見到什麼？神沒有拐彎抹角，直指問題的中心，就是立殿的時候所立的應許。作為熟悉歷史律法書的有識之士，在亡國的時候自然會對神去敲問的問題，神啊，你不是忘記你立約時的應許嗎？連聖殿都毀了，神本身對所羅門王立約 的話，他是不是都毀了？隨著聖殿的被毀，他的應許是不是都毀了呢？神沒有逃避這個問題，他說這個所羅門立的殿之前幾咁輝煌，這些剩下的百姓有沒有人見過呢？如今這個殿被毀，退換拜瓦，你們見到有什麼反應啊？你在不在乎啊？第三節，現在你眼看來是怎樣？在你眼中岂不是如同無有嗎？神在你眼中是不是就好像這個聖殿一樣不堪一擊呢？神給人讓人秘掳歸回，他的旨意不是要人安居樂業，神讓人秘掳現在歸回，在百般的艱難裡面，他最終的旨意不是要人重建房屋安居樂業。在這個令人難以接受難以明白的艱難裡面，是出於神的手，神的旨意是什麼呢？弟兄姊妹，國是破了，家是亡，聖殿是冧了，但是你在這個境況願不願意見到神的榮光啊？比起你一切艱難，一切現實的艱難，儘管你未必想像到，然而你願不願意見到神的榮耀？你願不願意見到神的國降臨，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？你想不想见到？你相不相信你可以见到？这个是第一点，在艰难里面你愿不愿意见到神的荣光？接着下去第四到第五节，所罗巴伯啊，现在你当刚强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啊，你当刚强，這是耶和華說的，這地的百姓你們都當剛強做工，因為我與你們同在，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，這是照著你們出埃及時我與你們立約的話，我的靈仍要住在你們中間，你們不必惧怕。在苦難裡面，神叫人怎樣去應對呢？是不是喊出來跟人傾訴，或者躲在家裡這幾天休息幾天這樣呢？不是，神重複地對祂的子民宣告，你當剛強，這地的百姓你都當剛強做工，因為我與你們同在。 他说要刚强。第五节，神提醒我们他的约比在建殿之前他对列王的应许，他先是领人出埃及的神，他未有圣殿之先，他和他的子民立了西乃之约，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。第五节，这个是照你们出埃及时我对你们立约的话，我的灵要住在你们中间，你们不必惧怕。我的灵要住在你们中间，神不是住在建筑物里面，他是住在神的子民中间，他没有离开，也没有随圣殿的倒塌而失去。所以在第四节他说，你们都当刚强做工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刚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刚强是神拣选人常常去提到的说话。在著名的约书亚记金句里面第一章第九节，神对约书亚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这个是神吩咐约书亚带领百姓入迦南的时候讲的说话。在新约圣经，他都跟我们一样这样讲的，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为神作工的人必须的条件是有刚强的心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刚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刚强的相反词是柔弱、软弱、迟疑、疑惑。刚强的相反就是见风转舵，很容易因为外面的因素去转变，这些都是忠信的相反词，这些不可以成就什么事的。刚强的意思是忠诚，对主有不动摇的信服，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条件而去改变，不会因为外面的环境，亦都不会因为胆怯而改变，这个就是刚强。有一个寓言故事可以加深我们对刚强的理解。从前有只老鼠仔，他总是愁眉苦脸的，因为他很多东西害怕，他特别是害怕猫，是不是老鼠都很害怕猫的。所以有位魔术师就很同情他的境况，是的，你这么小只应该都很害怕猫，所以就很想帮他，就帮狮子魔法去将只老鼠仔就变成只猫。老鼠仔变成猫之后，魔术师以为他应该没问题了，老鼠仔变成猫又大只了，又有利爪又有利牙样。不过他没有改变到他胆怯的心，因为他还是很害怕狗啊。魔术师就，唉，你这么怕狗，好了，我变你做狗吧。老鼠都没有改变到他的胆怯，他说，我做狗我都还是很怕老虎，老虎的牙还大一点。魔术师就觉得，唉，好了，再帮你一次，那就将你变成老虎了。谁知道老虎怕什么？怕猎人，我继续都很怕，我没出过家的。魔术师就觉得，唉，你都没得救了，变回你做老鼠了。他说，我帮你不到了，因为无论你变成怎样都是有老鼠般胆怯的心。弟兄姊妹，你明不明白？人若果有胆怯的心，什么事都做不成，这个并不是神所赐的。每当遇见困难，身处在困境里面，以为移除了困难就好了，变成猫就好了，变成老虎就什么问题都没了，但是改变了一样，我们就祈求神可以改变第二样。其实面对困难，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内心。圣经这里说要刚强起来，刚强起来就是无论环境如何都对神有不变信服的心。最佳的正面例子就是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对神的祷告，在极大的艰难里面依然坚心信服神的心意，这个就是刚强的意思。神要求你有在不同境况都有不动摇，因为神自己都未曾动摇，这个在立约之中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就是第二点， 如果你愿意见到神的荣耀，就当刚强起来做工。去到最后一段，六到第九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过些时候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、沧海与干地，我必震动万国，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，我就使这殿充满荣耀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银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后来的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与你立约的是震动天地的神，他从来没有忘记过。这个殿已经成颓垣败瓦，但是神立的约永远坚立。他和你立的约是万军之耶和华。他提醒我们，当年建造圣殿的材料金碧辉煌，不是所罗门自己可以造成的。列国献上的珍宝材料本来都是属于神的，都是他自己亲自的祝福保守之下建成的。金子和银子都是神的，以色列余下的百姓不用为资源去担心。尽管你眼前是一败涂地，神提醒我们，在同我们一起的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是大有能力尽在掌握的耶和华。如果你想起神立的约，想见神的荣耀，是合宜的，是神乐见的。之前我们提到神的旨意不是要人安居乐业，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他想什么，他想我们见到他的荣耀，他想我们和他一样可以想见到在地若天他的荣耀。因为和你立约的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配得你的忠心，他配得你为他刚强做工，而且他要成就的事必然会成就。比起列王向所罗门所进贡的，万军之耶和华更加值得我们向他进贡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呢？你是即理智上去很抽象地想，是啦，神都是至高的，值得我们去敬拜向他守约，是理智上这样觉得，还是你打从心底里行为上随时都准备好为他刚强做工呢？你愿不愿意无论什么环境，是顺是逆，是富贵定贫穷，健康定是软弱，在什么的境况都向他守约呢？你愿不愿意坚心向他守约呢？容我用一个故事去做总结。有一个荷兰基督徒，他叫做科尔比，他的故事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。他写了一本回忆录，叫做《藏身之处》The Hiding Place。 藏身之处的名字是因为他在二战的时候为了收埋很多，即拯救很多犹太人，收埋他们，所以就叫 The Hiding Place。 他一家连同他爹哋同埋佢家姐一起去帮好多嘅犹太人去收埋佢哋，去逃避纳粹党嘅迫害。咁所以咧，佢哋嘅拯救行动咧就被发现啦，并且拉咗入去集中营。科尔比嘅父亲同埋佢姐姐咧都系喺集中营入边去逝世嘅。其中一段咧系写佢姐姐贝斯喺集中营入面临终嘅一段对白。好值得我们今天去细思。科尔比在集中营经验各种的艰苦，我们今天都可以想象得到，觉得他自己没办法去承认神是至善，其实都可以理解，即是在集中营里面很多的艰苦，他觉得不可以承认神是至善。他就问姐姐，如果神是信实的，如果他是至善的，为什么他会容让这么荒谬的暴力发生呢？当我们这么忠诚去实践上主的教训，去保护受迫害的人，神没有见到吗？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遭受迫害呢？姐姐这样答他，他说信仰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面对荒谬现实的时候依然坚信神的良善。 即使今日在苦难入面，在艰难入面，我们依然可以赞美祂，因为神是至善的。这句就成为了姐姐贝斯最后的一句说话。她相信现实的崩坏不可以 disprove， 不可以改变神的美善。科尔比的姐姐最终都没有见到正义得以伸张，也都没有看见这个恶人可以受罚，但是她在一切的黑暗里面仍然乐见神的荣耀，以生命去颂赞耶和华是至善的。神是值得我们在未见到之前就赞美祂。在集中营的黑暗的角落，科尔比就因为她的姐姐这句的说话见到神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应许中的刚强，不是因为我们得到过神什么的好处，也都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安居乐业，不是因为我们渴望有的成果，不是因为现实环境的顺逆。我们不是好像民间信仰这样和神去交易。神要求他的子民坚心刚强，因为如果不是，又怎有什么途径可以让我们认得出神的作为呢？在第九节，这后来的殿的荣耀必然大过先前的荣耀。这个殿是指神儿子他自己，基督他自己。他值得不是因为单单是他掌权，更加是因为他从来不背约，他从来不忘记，并且行事奇妙。如果你想见到神的荣耀，如果你想认得出，就必须先要操练在神入面刚强的信心。让我们一起祈祷。主啊，愿你去塑造我们的心，叫我们渴慕见到你的荣耀，而不是叫我们恋慕世上的益处。主啊，求你叫我们在各样遭遇入面刚强作工，好叫你的名得着称赞，又叫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彼此勉励。以上祈祷奉主名求，阿们。